回来到温哥华之前这个不久呢，其实就已经有接到一位牧师捎给我的一个信息。那后来我没有很注意的去看哦。那后来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关于这个木笛港松仁堂的一位牧师在一场这意外里面当中就是被主接回了天家哦。那以前过去我们在大温教牧同工会里面当中大家都有一起彼此搭配的这个机会，那所以说跟这木笛港的这个牧师呢也算是认识吧。那他在我的这个印象里面当中还有我们一起彼此接触的这个情况当中来看呢，其实他算是相当年轻而且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位牧师我知道他是姓张牧师哈。那当我的妻子我内人给我看这个照片还有报道的时候呢，我突然之间想起了他来，那么一时不知道如何去回应那非常非常的惊讶因为在过去圣诞节，在去年圣诞节晚会，我们还有一起在这个晚会上面有交通过那他也是非常的开心，但是殊不知在一场意外里面当中呢就被主接回天家哦。那但是我们作为上帝子女的作为他儿女的，作为他百姓的我们要清楚明白，在神里面当中呢，完全有他美好的旨意我们可能不一定明白，但是呢，我们要相信这个是上帝他亲自的安排并且呢，他的安排是绝对不会有错的。那今天呢，我们要从这一方面呢，能够来看到在以弗所书，那我在这个时候在回想的时候呢，我就选了以弗所书呢，作为是我今天正道的一个主题那在以弗所书里面当中，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情很重要，那就是要爱惜光阴如果说我们开起来你的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16节以弗所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呢，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位在世上的人呢，不仅仅是信主的人都要爱惜光阴因为这个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总要怎么呢？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我们刚才看到，刚才有一个短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图片，看见到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非常的忙碌忙来忙去，不知道在忙什么那么这个时间呢，就逐渐的过去了。那我经常是提醒我自己虽然是做了传道做了牧师，但是我们这个人生呢，不是就在这边就在此就是停住了那我继续的花上时间和精力去深造，为的是什么呢？将来我们都会有回到上帝的面前见主面的一天当你在见主面的时候，主问你和我，那么就像张牧师一样，他可能是比较早一点的时候，先比我们更早一点回到天家那这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主会问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在地上的时候，我给你这么多恩典，你有没有好好的善用上帝给我们有生命气息，给我们有这个时间，其实这一切也都是他的恩典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今日有生命气息存留在这个世上，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所谓的理所当然 神完全有他自己的权柄，神有他自己的主权啊，谁他要什么时候接我们回天家，完全他在他的掌控里面当中啊，在他的手的掌握里面当中，我们没有在这方面，我们完全没有主权啊。我们知道在传道书里面当中已经有跟我们讲过了，无人有生命的掌权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以弗所书也是告诉我们，我们今世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我们活在这世上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不要做糊涂人，然而呢要明白主的心意，因为在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那主耶稣他是敞开双臂迎接我们的，但是呢同时之间呢他也会对我们做一个评语啊。这个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第25章23节，对着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说什么呢？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那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不管是在这世上的学习，还是在教会里面当中的侍奉，将来有一天你回到天上的时候，这你还是要在天上照样要服侍神啊！啊，你要赞美神，你要服侍神，要怎么样服侍神呢？就是看你在这地上，你在教会怎么样忠心的爱主，将来你在天上的时候，你也是要这样继续的下去啊！所以说不是我们在这个地上，不是你每过一天不是没有意义的一天啊，每一天都充满有上帝的美意，有他的目的在里面当中。那我们感谢神啊，有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来思想这主的话语，让我们在开始的时候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所赐给我们的每一天都充满有主你自己的心意，主啊，我们要好好的尽上我们自己的本分啊，好好的珍惜，主啊，求你来用着我们，主啊，孩子也将自己献在主你自己的祭坛上面，求神自己来使用，借着孩子的口能够释放出主你自己的话语出来，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明白清楚主你自己的话语的信息里面的内容。主，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然后我们知道在这5月份的时候呢，其实是我们才刚刚过完母亲节啊，上个礼拜是母亲节。那其实在整个5月份里面当中呢，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讲说是孝亲节吧，那不单单只是母亲罢了啊，也是对着所有的人所说的哈。那我们中国人呢在这个孝上面呢是特别的注重啊，所以我们在今天我们就继续的在这方面呢来围绕哈。那圣经讲不讲孝道呢啊，圣经讲不讲孝道哈。那我记得有时候当我在做传福音的这种工作的时候啊特别是遇到一些比较年长的还没有信主的长辈，那他们第一件事情一听到福音就会讲述到说，这个圣经里面当中，而且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是属于西方人的这个信仰哦，那一讲到孝呢，那西方人好像不太讲孝道哈，所以说呢我们不太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信仰。那我们今天从这个圣经上面来看，其实圣经呢其实是最讲孝道的一个圣经哈。 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以弗所书第六章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四节。然后我们看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当中呢，我们会讲说一件什么事情，百善孝为先哦。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又会讲述到这个孝啊，好像孔子会讲说孝什么是以德为首哈。那么当这中国人一拿出来这个孝字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说，好像这个孝比所有一切的美德都还要来得崇高，是吧？那所以说，当长辈要接触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他们心里就有一个恐惧啊，他们觉得说基督徒还有这个是西方人的信仰啊，那要让他们好像要丢弃在过去这个中国人在心里面当中根深蒂固的一个这个孝道啊，那怎么可以呢？当时候我作为一个传道呢，我不是说很明白了解为什么我们华人的长辈哈这么难以能够接触到这样子一个福音。那后来在教会里面当中侍奉有一段时间，开始我就清楚明白为什么我们华人对于这个孝道呢是这么的重视哦。那其实在后面我发现在许多的这个场合里面当中呢，看到华人特别注重这个孝，那一直到最后，特别是在主持这个丧礼的时候啊，主持丧礼的时候，这华人的这个孝呢，更是显出来是一个非常根深蒂固，似乎是把华人所捆绑的一件事情哦。那在这华人的心目中里面当中呢，这个孝似乎不仅仅是出于这个行为哦，那这个行为呢，甚至是出于是什么呢？是出于对这个死亡，还有对这个死后的事情所不知道而产生的一个恐惧，而产生出来一个所谓的孝的一个行为出来。那如果说我们仔细去思考的话呢，你会看到华人有很多的这些习俗还有礼仪都是围绕在这一方面的。那因此呢，我们看到在清朝的时候会讲到说百善孝为先哦。那孔子说到孝呢是以德之首哦。但是从圣经里面当中，我们今日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们就要把所有我们所知道还有我们所经历的要放在这个圣经底下，能够来做查验还有做考察的这个工作，是不是在圣经里面当中就不讲孝呢那如果圣经不是不讲孝，那么圣经所讲的孝是什么样子的孝呢？那刚才我已经有讲到过了，其实我们基督徒是比华人更注重孝的一个宗教。那么甚至呢，圣经讲的比我们的老祖先所讲的还要更为的清楚，甚至是我可以讲说清楚又是简单哦。乃是因为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当中的孝，它的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哦。那我们刚才看到在这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开始呢，讲述到要做儿，你们在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保罗先不从这个孝敬父母开始，他先从听从父母这件事情开始。那么他说到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看到他从听从，这是所有所应该有的这个行为里面当中最基本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什么是听从呢？ 听从其实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看到在西敏斯特这个大要里啊，91条里面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人都应当去学习怎么样去听从啊。所以这不是在保罗，他不是在教导一个人如何敬上孝哈，而是他是在告诉我们每一位信主的百姓还有子民，如何活出来一个基督徒他应当有的一个生活还有样式，基督徒应当如何活出一个生命出来。那第一个事情呢，其实保罗他就告诉你还有告诉我们说，这听从是非常重要的。人神要求人敬上什么样子的一个本分呢？第一件事情就是神要求人要听从他的话语啊。那他的话语呢，其实就是从他而来所启示的他的旨意。那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听从的话，他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follower。他既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跟随者，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follower， 那他将来呢，他也不会是一个很好的 leader， 他也不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领袖，是吧？在什么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得见？当上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呼召12个使徒，对吧？12个门徒。那么门徒最先开始的本分是什么？就是很好的跟随主耶稣基督。在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 follower， 他的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跟随，他所应当注意的事情就是听从，就是听啊。那如果说他连这最基本的这个功夫，这个我们讲说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基本功吧，啊，都做不到的话呢，那他将来如何能够来带领整个上帝的教会呢？那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基督在这过去里面当中呢，是如何的训练这12个门徒哦。那听从，其实我们从这圣经上面来看到有好几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是在纪律上面的哈，在 discipline 上面的，是一个服从啊，服从子女他原本就有服从他父母亲的这个责任啊，这个是在纪律上面。如果说子女自己本身没有办法要求自己，其实服从根本就是从你心里面当中所发出来的哈。亚当以及夏娃不肯怎么样，他们犯罪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个蛇或者是这个魔鬼撒旦的引诱，而是从他们心里面当中出来的一颗不肯顺服的一颗心哦，不肯听从，是吧？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件事情。所以有时候我看见到这圣经里面当中所说的呢，实在是非常的奥妙，非常的奇妙啊，一直不断的把我们导回去，究竟人到底是在什么样子的事情上面犯了错啊？不是因为儿女不孝顺父母吗？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尽上孝道，那么也不是因为我们父母亲或者是我们的长辈死了之后，因为我们怎么样没有尽上孝道，所以说呢他们要惩罚我们或者是怎么样，这些瑕疵其实都不是啊。从圣经上面来看，其实我们看到要追本溯源，是过去我们在人性里面当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就是罪哈。那我们其实保罗说到，我们做儿女的，因为在我们生命里面当中这个罪的这个缘故，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服从，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听从我们的父母。 因此在伦理上面呢，顺服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到哈。伦理是什么呢？伦理就是长幼有序，或者是先后有序哈。这个我们叫做是伦理，是吧？那么在家庭里面当中的伦理，就是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彼此顺服、彼此相爱的一个关系啊，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伦理活出来一个生命的一个关系。但是我们活不出来。那么听从在第三个层面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在关系上面的彼此互相的信任哦。我们要听从一个人，你不会走到大街上，他叫你做什么，然后你就会听着他去做什么，是吧？因为他跟你没有关系。但是你和我的父母亲不是没有关系的人哦，他是你和我的父母。所以说，当我们听从我们的父母和我们的长辈的时候呢，这是表现出来、活出来一个信任的一个关系出来。但是，这亚当和夏娃的这个罪，使得我们在这三个层面上面呢，都没有办法活出来听从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罪的关系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说要用这样子中国人这种孝道的方式来辖制人，而是你要追本溯源，找出来那真正的原因，还有真正的问题是在哪边，从那个上面你要下功夫。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即使人用上尽上自己的本分，都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行为还有能力能够做得到，除了我们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带领我们，来救赎我们。那么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原来这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神，我们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从旧约开始，整本旧约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你要听啊，要听上帝的话语，要听从啊。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经历，在学习如何听从这个父母亲的话，这个话语之外呢，我们也学习怎么样聆听从上帝而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哈。那么我们会看到，有时候这一节会不会就跟我们的生活上会不会有起了冲突啊？你思想一下，有时候当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是究竟是要听天父阿爸的话呢，还是要听我们在地上父母的话呢？其实有时候这世上的一些还没信主的老前辈，他们可能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情形，在他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当中，也遇到过他们的子女有信主的哦。他们其实在这他们的生命里面当中，造成的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冲击。因为基督徒不仅仅是听在地上的父母亲的话语，还有什么？还有天上阿爸父的这个话哦。我记得在我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在台湾，那么台湾我是南部人哦，但是我的国语还可以啊，不是很带有这个闽南腔哦。那但是南部的台湾呢，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环境和一个社会。那么什么事情呢，都是家族做决定哦，没有自己的个人意见，没有自己的想法，那么什么事情呢，都要带到这个家庭的这个会议上面， 其实也没有什么家庭会议哈，但是呢，就是要让长辈全部的，有时候阿公阿嬷呀，父母亲全部都要一起来做决定哦。那我记得当时我们教会呢，就来了一位姐妹，她也是中学生，中学的时候要信主了，但是她的父亲不许，因为她说我们在我们家族里面当中没有信基督教的，所以说你不可以信主，也不可以信教。那么如果你要信教的话，你要受洗的话呢，你受洗的那一天就是脱离我们妇女的那一天，妇女关系的那一天哦。我们看到这个听从在这个关系上面确实是有那样子一个成分在当中，这是一件事情。他后来还是毅然而然决定要信主还有受洗哦。到后来我们看到上帝的保守，他的父亲也没有跟他脱离这父女的关系。另外一件呢，就是后来我来到加拿大了，在学校里面当中也遇见到另外一个弟兄，他也是相同的样子的一个情况哦，要决定要受洗信主，但是呢他说他要回去禀报他的父母亲啊，他的父母亲要批准了之后呢，他才能够受洗还有信主啊。就后来他的父母亲不同意，那因此呢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也就耽搁了下来，后来他没有受洗。在心理上里面当中是不是信了主我也不是太清楚，但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没有继续走下去，他没有继续受洗啊。两件事情究竟谁对还有谁错哦？其实这两件事情从他们的个人所发生的情况来看呢，其实都有他们的道理哦。他们所遭遇的所经历的其实我们都不清楚，我们也不明白。那我们作为牧师，作为传道，或者作为弟兄姊妹们的，其实也不需要特别的去强逼他们，但是他们已经成年了，成年了的话呢，他们有自己的决定啊，他们可以自己去做这个决定。那他们在教会里面当中，其实圣经已经给了他们充充足足的理由啊。如果说这个真理还不清楚的话，那很可惜，那他还没信主那没有关系，还没受洗没有关系，那再把这真理搞清楚再灵洗，那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也是可能也是有上帝他的美意在当中。但是如果说我们已经清楚明白这圣经上面的话语还有这圣经里面当中的教导的话呢，如果是根据改革宗的信仰的话呢，我们要看到当一个人他决定要信主，其实这个应该是从上帝来的预定，可能是从上帝来的这个旨意，也是上帝他预定他要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得救。那么有什么事情能够拦阻上帝的这个旨意呢？照理来讲是应该是不可以，最好不要去拦阻的。那所以说呢，我们看到这个靠着主还有靠着这个听从天父的旨意的行事去行事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是没有的话呢，那也没关系，我们相信神他有他自己带领的方式，继续的会来帮助他们啊。但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件事情需要好好的做，就是你不要造成在家里面当中的大冲突啊，以至于失去了一个基督徒在家里头应当有的一个本分以及责任啊。我们来看到，对不起，我没有打出来这个经节，这个是在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四第十五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当你有一天 必须要顺服，必须要听从在天上阿爸父的旨意的时候呢，确实是有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况，遇到家人的逼迫也好，或者是遇到在社会上面有强大的阻力，但是我们是为义受逼迫，这也是有福的啊，不需要去惧怕人的威吓，也不需要惊慌，但是呢，你也不需要怎么样呢？哇，好像我不怕你了，就是你讲的这些都是异教的这些东西啊，我要冲过去把你们通通打倒，那也不可以这个样子啊。看到彼得怎么样子来告诉我们，就是你心中有主啊，也要怎么样呢？做出一个常常做出准备啊，当你父母亲来问你话的时候，当你在社会里面当中啊，遇到有一些阻力的时候呢，以一个温柔敬畏的心来干什么呢？来回答个人啊，温柔敬畏的心啊，来回答个人啊，以做好做成一个啊，基督徒他所应当有的一个榜样啊。我常常喜欢就是教导我的会友，就是说你一个人的立场啊，当你学习这个听从上帝来的旨意，那这代表说你有一个立场啊，你有一个立场，你可以立场坚定啊，因为这个是上帝给我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动啊，但你可以坚定，但是呢你的表现出来的这个行为还有态度不需要太激烈哦。有些人他很温柔，但是你会看到他温柔里面当中带着很刚强啊，他不是随风飘动啊，他是很坚定啊，你会看得到他心里面当中确实是有从主来的那个感动哦。那他不需要这个话语非常的激烈啊。那么就是跟我们父母亲分享的时候呢，跟我们周围的人分享的时候呢，也是有条有理啊，清清楚楚。我们相信人其实都是有理性的啊，啊不会就是说没道理的事情他不会啊一直不断的去拒绝你哈。那我们看到在接下去呢，就是保罗真正提出来，如果说我们第一件事情做不到的话呢，没有办法靠主靠圣灵做到的话，那么第二步要孝敬父母，那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啊，孝敬在这个圣经里面当中所说的其实是尊敬，还有啊就是对不起啊，是在后面一点哈。就是有带有一个尊敬的应试哈，还有就是将这个在公共场合还有在私人场合的时候啊，不要羞辱，反面的来说呢，就是不要羞辱你的长辈啊，啊不要羞辱你的父母亲啊，啊有时候我看到弟兄姊妹们啊，或者是一些在外甚至不是弟兄姊妹哦，对着父母呱啦呱啦呱啦这样子很激烈的这个态度啊，似乎是把这个父母亲当作是什么都不懂的一个人呢、啊？那其实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就算是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长辈，真的在加拿大，有时候有很多事情不太懂啊，在英文呢、啊在文化上面呢、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是终究，你看到圣经他这么说，终究他们是你和我的父母，哈、啊，圣经讲到说这是很重要的哦，这个关系在圣经里面当中是上帝所设立的啊，你没有办法去磨灭，但是当你敬上孝道，你愿意顺服这圣经上面的教导来敬上孝道的时候呢，这一条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啊，哎，这话怎么说啊，原来是因为在旧约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在哪里？从那里考一考大家，摩西从哪里 得着从上帝来的十诫。哦，西乃山呢、只有这边的弟兄姊妹记得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就是摩西在西乃山领受从上帝来的十诫啊，这个是什么呢？这是约，这是代表上帝与人建立起来的一个关系哦。那么这约里面当中不是只是单单讲到啊，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这是从上帝而来的。从第五节开始是开始上帝讲述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也是在十诫里面当中重要的规范哦。这是一个第一个原人与人关系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孝敬父母啊。十诫里面当中一到四都是规范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你要敬拜他，你要敬畏他啊，在你的生命里面当中不可有其他的偶像啊，这个没有的话那更不要说后来的你要跟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来有正常的关系哦。那第五节第五条一直到最后一条就是上帝规范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原则以及关系。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孝敬父母，孝敬父母使你啊，在旧约哈、啊，在旧下面这个是出埃及记啊，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摩西那保罗在以弗所书就把它解释出来，说到得以这个在世的日子得以长久，意思就是一条带着应许的什么呢？带着应许的诫命，带着应许的诫命。你奉公守法，从来这个社会不会说奖励你，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当中，我们看到当你已经信主 悔改之后，你照着圣经上面的话语来行出来，上帝他以在世的日子长寿来祝福你，这是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那么在所有的这个宗教里面当中，我们看到这基督教圣经实在是非常超前啊，在五千年六千年的这个文化里面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就已经这样子讲述出来，你会看到这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啊！上帝为什么要以长寿来祝福你啊？因为你有责任要干什么呢？照顾你的家人啊，照顾你年长的父母亲，你的家人，所以他以你生命的长寿来祝福你，来赐福你。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当中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角色，谁真正完全做到啊？你能够想得出来吗？我心里面当中想到的就是耶稣哦。那我想没有人比耶稣能够更为发挥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尽孝的一个本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吧？但是他在家里面当中有没有尽上他儿子的本分？哎，不知道应有的哈、哦。他什么时候出来？什么时候出来侍奉？啊，这个很好啊。耶稣他是30岁的时候出来，真正出来侍奉啊。那所以在出来侍奉之前，他有多长的时间是在家里面当中是做上儿子的本分啊？30年哦，真正他的事工是3年半，对吧？但是他在世 用上30年的时间，尽上做他儿子的本分啊。他孝不孝顺？他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啊。他没有违反任何一条这旧约的诫命啊。所以他，我们看到这个圣经讲说，他是无瑕疵的，确实是没有错，完全毫无瑕疵啊。那么，但是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哎呀，这个问题出来了，他将来要如何尽上他的本分呢？啊，我们看见到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哦，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他把一切所应当考虑清楚的这些状况都考虑清楚了，甚至他母亲将来要怎么样子的安排他也都安排好了。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啊，他对那门徒啊，对那主所爱的门徒说什么呢？看你的母亲啊。那么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那门徒指的是谁啊？约翰啊。那是约翰哈，很好。看到就是这儿子的名分啊，到了约翰的身上了哈，到约翰的身上。那这个时候呢，约翰有没有把玛利亚接过去？有啊，当然有哈。我们看到后续的这个使徒行传，一直到最后，我们知道玛利亚一直在这个教会里面当中，使徒教会里面当中，耶路撒冷教会里面当中有在侍奉。我们也看见到上帝也确实是照着他的应许这个诫命来赐福给约翰。在众多的使徒里面当中，大部分的使徒其实都是为主殉道哦。第一个雅各是被斩头的哦，那么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那么保罗也是被斩头的哈。那众多的使徒都是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里面当中为主殉道，但是唯独单单是谁？约翰哦，约翰，上帝保守他。他差不多是90岁的时候，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去世哦，他是终老去世啊。12使徒里面当中，唯独单独只有约翰是这样子的啊，神特别的保守。那你不可以讲说，那其他的11位使徒是什么非死于非命哦，那个是错的哈。他们是以死什么荣耀神啊，这是圣经里面当中讲的。他们是以死来荣耀，这个是上帝预定他们啊，他们要以这个方式来荣耀主。但是约翰，我们知道他有责任要照顾玛利亚，所以呢，上帝以生命的长寿赐给他来帮助他，使他能够来侍奉玛利亚啊。玛利亚其实也是凡人啊，跟我们一模一样啊，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也是在恩典之下啊，蒙受主的恩典得救。那但是呢，我们看到圣经并非是我们华人所说的无情无义啊，错，它是有情又有理啊。啊，这个情呢，看见到比我不是出自于我们华人文化一种被动惧怕的被逼的那种行为哈，乃是出于一个真正从上帝来的爱，是敬上听从，敬上这个孝顺哈。那我想 我的时间好像不是很多了哈。那么，那么我们要带领那刚才做儿女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听从，第二件就是孝敬。好，你会看到其实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不仅仅是说做儿女的才需要做这件事情哦。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做父母亲的，做父母亲的呢也有几个责任哦。第一个责任我是看见到，就是要养育他们哦，要养育。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负面的比较消极的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啊。那我们看到要养育，怎么样养育呢？我看见到有三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把他带到这个上帝的面前来在海德堡的教理里面当中有讲到说，婴儿和成人是什么，是一样的，他们都需要上帝的恩典，他们都需要有上帝的圣约的保护以及带领如果教会有奉献礼或者是有牧师愿意来为你的孩子们祷告的话呢把他们带到牧师带到教会的这个里面来，那最终其实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来那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我们有责任照着主的教训还有警戒来养育他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是照着主的警戒还有主的教训，那而是照着我们自己本身在世上的这些经历，那很多不同的这个方式来教导我们的儿女那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错，其实没有办法，我们其实仍然是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呢我们尽量把这个圣经把真理带到我们的这个家庭里面当中我们每天晚上，以前我没有孩子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每天晚上一起祷告睡觉，那么有儿女的时候我们就一起跟儿女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睡觉，那么在一天的早晨呢我们也为儿女祷告在谢饭的时候有长辈我看到在我们当中有长辈那么长辈有他美好上帝在你们身上的旨意不仅仅只是带孙儿女而已你可以为他们祷告，这不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一件非常积极的一件事情吗？有很多事情我们实在是做不到，我们没有办法24小时为看守我们的儿女还有我们的孙儿女还有我们的家人，但是你可以摆上时间来为他们来带祷，在工作上面，在生活上面，在这个交通路程上面，求神赐给他们都有满有平安，在一切的工作上面都有顺利，借着主的话语，借着主的教训来教导他们。那我自己本身呢还有另外我希望能够将来能够做得到的呢就是刚才我们有看到这个海德堡教理以及这个西敏斯特教理这两个都是非常好的教导，我以前都不知道，当我在继续晋升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两个教理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不是不能当作是真理但是呢它是非常好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圣经，有条理的去明白圣经那我将来有一个计划，就是以教这个海德堡教理以及西敏斯特教理来教导我的孩子们我觉得是非常好非常好非常有条理。我们相信在主的教训还有这个警戒之下呢，这个警戒我们听起来好像是比较这个负面但其实在这个原文里面当中是讲的是教导，是 instruction 的意思那 OK 我们看到这里面当中呢是蛮有美好上帝的旨意， 那最后不要惹儿女的气哦，因为当你惹了儿女的气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他们就不愿意听了。好，在雅各书第一章里面当中也有讲到说，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什么动怒哦，还有慢慢的说，因为人的什么呢？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啊！往往我们的这个怒气啊，就把一切所有的事情就搞砸了。那我想时间已经到了哈，我们感谢神啊，在这圣经里面当中有许多美好啊，甚至我们会看到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教导，并不是那么死板啊。盼望能够从这里面当中带进到我们从生活里面当中能够活得出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有上帝的话语，充充足足，让我们能够来用着，不仅仅是教导我们的儿女，我们也可以从我们的生活里面当中 清楚明白活出来，来孝敬我们的父母来听从我们的父母活出一个真实有见证的基督徒的一个生命出来。主，我们也看见到实在是这 世界世代，这个世代非常的邪恶。主啊，我们时间非常的有限，主啊，我们求主赐给我们有这从上头来的生命的智慧教导我们如何能够来带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感谢神，我们将这以下时间交托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